么今天呢，我想我们来探讨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我们的一个信用管理啊，信用管理。那么今天呢，我看了一下，来参与我们本次电话会议的几个嘉宾呢，大概是有来自30多家公企业的，基本上都是以一些制造型企业为主。那么在这里呢，我还是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我们 F Council 产品市场部的高级产品经理，我叫 Store 的陈。那么我想这个话题呢，我们所讨论的这个话题呢，对于很多的公司，对，特别是对于我们制造型的一些企业来讲的话呢，还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公司呢，对这个信用管理的一些方法以及一些具体的操作的一些流程呢，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些实际的和同行沟通的这样一个机会。那么虽然说我们经常所说客户来讲的话，都是我们叫客户叫上帝，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些 AR 方面如果出现一些问题的，客户的一些赊账不能够如期的把它变为我们的一些营运资金的话，对于企业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运作，那对于这个我公司的一个管理来讲的话，都会产生很大的一些影响。那么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引入信用管理的这样一个手段和方法。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两位分享的嘉宾。那么这两位分享嘉宾呢，都是非常资深的我们的财务管理人员。那么一位呢是Harry Tao， 那么他是来自于现任呢是肯纳金属，就是说 Canna Metal 中国大中华 区的信用控制经理。那么他呢是负责整个公司的一个信用事务，那么包括我们的 AR， 包括绩效以及风险评估以及发票管理等各个方面。那么他在专业的信用管理的任职呢已经有7年多的时间，那么曾经也是供职于大昌洋行以及某德资的一个著名的制造型企业。那么无论是在快速消费品领域、零售业还是制造型企业的一个信用管理，都有丰富的经验啊。那么Harry 呢，今天呢将针对于企业如何平衡信用和收入关系这个问题呢，和大家谈一谈他的一些经验和一些方法。那么另外一位呢，我们有请的是来自泰瑞达中国区和印度区的财务经理 Angela 左女士。那么 Angela 呢也是拥有13年的财务领域的从业经验，那么曾经也是供职于爱默生、罗地亚等著名的跨国企业啊。那么今天的 Angela 也将跟我们分享一下就信用管理的一些归属的一些问题呢，和大家分享一些他在这一方面的一些经验。那我们今天整个活动的流程呢，还是先请两位分享嘉宾呢，就他们各自在信用管理实践领域的一些经验呢，和我们今天的会员以及各位同行呢进行一些分享。那么随后呢，我想关于大家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呢，我们将安排一些互动的一个环节。那么大家有任何的一些想法，对于信用管理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和我们今天的两位分享嘉宾呢进行沟通。那么同时我们会员、我们参与者之间呢，也可以就一些比较好的方法，您有任何的一些感受呢，也可以来参与我们这样一个讨论。那么参与的方式呢，我这里先简单的说一下，是在您的电话机上操作星号键加7号键解除您的静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阶段的一个分享的活动。我们先有请我们肯纳金属的那个 Harry 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他在信用管理如何平衡信用和收入关系的这样一个问题呢，谈一谈他自己的一些想法。我们有请 Harry。 Harry 你好。
哎你好。
哎 Harry 你好，请您声音稍微大一点。
好的好的。
哎好 Harry。
因为我的原因啊，就是大家时间往后拖延了一些，我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曹俊，曹子曹俊老俊。现任职业单位也介绍过了，我之前一家企业，现在是一家美资的制造型企业。之前一家是一个德资的制造型企业，我也做过这种商务好像是跟外企之间做生意，就大唐洋，就
在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修正。
那个 Harry， 您声音再响一点吗？好，谢谢。
OK， 因为我用的手机可能不太清楚。
啊，现在好多了。
OK。我就谈谈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吧，因为我觉得信用控制其实一直是一个如果一个公司它有一个信用政策。 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些。首先从组织结构这块来看的话，我的个人建议，因为销售有自己的目标要求，财务有自己的制度考核，本身这两个组织结构这一块就有一定的矛盾性，怎么去平衡它，我觉得至少大家先注意一个根，作为组织来说的话要有一个根。这个政策呢，我想呢，首先它要设定好它的目标，它目标是什么，好比说我们一般我们用的数据叫 BSO 来考核，我想在座有些可能也是专家，我就简单带来，如果有问题大家可以提出来，我们有时候来考核这个收款和销售之间形成关系的一个数据了，叫 BSO。 那换句话来说，如果说你的销售很好但是款没有回来，这个数字会很大，那也可以这样说，如果说收款很好的情况下，这个数据会降低下来。另外一个就是用我们的坏账率，当然每个公司有自己坏账率的考核的一个标准，我个人建议如果没有坏账率可能也是存在问题的。一个信用测试的其中包含了它的目标，它的参与人员，好比说是不是有财务的总监或者说有总经理，还是有些别的部门，好比说有这种销售的类型部门，有这种负责发货的部门，能接触在其中，每个月定期的去 review。 然后呢每个公司有自己的特性啊，有的按区域进行划分，有的可能是按照自己的产品线，所以这些的话最好也是相应的在下面再布局一些小一些的组织了。我想定期的对这些 high level 客户啊要做一个回顾的，特别是要制定的计划。另外一块的话，这个金融政策中最关键的就是说对于这个发货的速度，因为我们也知道了，订单从它产生到人跟公司之间签订这个合同，到发货，到发票的开具，到双方账务的确认，到这个信用账期的开始计算，以及到客户付款和之后这些超期你的催收，和最后就是采取一些法律或者说第三者介入的方式去操作，以及到最后你的坏账真正计提的终点，我想这个是一系列的一个圈，在整个信用政策中应该对这些都有一一的看，最好有流程图的方式来。然后在那个有个公司套里头，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就是说你发货的速度，这一点肯定应该有负责信用管理这个人来操作。否则的话，这个这个政策就是没有它的一个平衡性。另外一点的话是在于对这个部门的考核的话，大家可以根据每个公司自己的情况啊来设定，包括说这个信用管理部门是不是单独存在，还是说是放在财务或者销售，我个人建议放财务会好一些，当然人中间状态是更好，如果说根据自己情况而定的。另外一个还跟它关联性的是对于销售人员的一个绩效考核这一块，应该跟这个 DSO 或者说坏账率相关联性。另外一个从政策角度我可能能谈到的是这些，然后每个公司我建议可以根据自己的销售渠道也可以有所区分，有的可能更多的是以经销商作为一种方式去作为发展，有的可能是以直销作为主，这个地方就有一定的区别性。可以设定一些以返点这种方式啊来促进这种回款的快速增加。哎，主持人，我不知道我的整个时间要求多长
啊？大概40分钟左右。
互动性中可能更多一些，
可以，待会儿我们会安排互动的这样一个环节。
因为我这里有一个很长的一个 PowerPoint 的一个页面了。我想这个讲话就可能会很长时间。
大概就是这40分钟左右时间嘛，您可以就说控制一下自己的这个演讲的这个节奏。好，谢谢。
更多的我想还关注的还是信用政策这一块吧，因为这是一切的核心了。在政策中应该有自己的一个主角核，把刚才我说的那些都一一作为阐述。然后在副表这一块的话呢，应该对一些实际要进行的问题啊，把它都列出来。好比说，你应该有客户在申请上期的时候有这样一个申请函，其中要对客户进行一个考核。每个公司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设定一定的考核的标准。一般情况下我们考虑应该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说客户他自身的特点，第二个是说 我们跟客户做生意对我本身有什么好处。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客户他本身的财务特性，或者说他的这个资金的风险程度。任何一个公司啊，在这个三点中都可以做一个全数权重了，这样子就可以把这个引申到每个公司中去了。然后在这个在你的事件中，可能你还要涉及到有你的信有个审批表。这个审批表我建议在每个公司中啊采取连批的制度，还是说有销售和信用一起来进行，两个人都要签字，这样子的话会避免一些矛盾的产生。还要制定一个标准的格式合同。当然我知道在实际操作中，一些公司都会采取自己的一个合同方式，这个中间对方提供的合同中就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如果是自己订立的合同，我想大家从这订立过程中都有很多要考虑的地方，但是我是建议啊，对于货物的验收啊、交货方式的确定啊、发票开具和结算方式都要最终确立，因为现在像银行肯定会造这种事情已经越来越严重了。有些公司可能还有一些项目的合同，其中对于验收和确定一般以技术协议的方式来确定的话，这个技术协议也要对它作为附件放在后面，而且是可操作性的。还有一个就是合同中可以要求一点的就是说，一般双方都会争取自己的这个所在地啊，或者比较远一些，可能作为法律诉讼的一个起始点。但是如果这份合同只有我们卖方提供的，中间的交货方式是我们把货送给对方的话，这一般法律上会认定是在对方进行诉讼。所以这时候我是建议各位啊，这上面如果能写死的是有卖方所在地，那是最好。如果对方是有疑义的话，我建议可以中间地来做一个质量，好比说上海和北京之间做生意，我们大家可以写在广州啊或成都，这样的话可能会好处，因为中国现实中还是存在着地方保护的。另外一方法的话就是说，最好能订立一个仲裁的协议，因为在中国仲裁的操作起来会比法律诉讼更加的完备。另外一个，在客户在进行一个信用申请的时候啊，必须的一个前期的调查应该是要进行的。我个人的建议，如果客户的量在100家以上的话，应该委托一些专业的信用调查公司啊来进行，因为这样子从成本的一个角度来考虑的话，可能更加是合算一些，并且他了解的事情的全面性会更好一些。不过如果你的客户是以经销商为主的话，跟他的财报你要联系起来谈，毕竟像其中一项数据特别是销售这个利润的话，可能会存在一些人为的修改，但是你合起来一起看的话，就可以看出一定的趋势。另外一个我还继续谈到我们刚才的那个政策中后面的附件部分，我们附件部分中应该还有一些付款约定，因为有些可能是一年的一次协议，你用每次合同的方式去固定，当然是更多的对于经销商或者说稳定的客户而言，以付款约定的方式会好操作一些，因为有些国有企业也好啊，他们对于每次合同的认定就会比较复杂，但付款这一块的话，你可以跟他签订一年的协议，这样子就算去他们内部争取这个付款的话，也会比较好操作这个流程。另外一块的话就是谈到了一些关于产品啊，或者叫做公司担保和个人担保的情况，这个也有标准的合适的档案，当然可以根据自己的公司情况来制定。最低的可能是公司担保，因为大家知道公司是有限的厂商，相对好一些的叫个人担保，但是它的个人担保的这个资金制度，或者说对它本身资信或者市场实力的一个考核，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相对好一点的可能是实物的这种叫做抵押或担保，一般情况下用房产的会多一些，这个在每一个房产交易所都可以进行。我建议前期啊可以有一些律师参与，后期有人员的话可以很快操作下来。如果说更好一种方式，那就是说我们抵押一些长期的营业执照。当然了，有人可能说这可能跟付款都一样了，那我觉得这可能作为一点点的选择点而言。因为我在内部的这些操作的一个表格中啊，有的表格是一定要存在的，就是对于叫做 我们所谓的锁货清单的申请表吧，就说这个货要把它锁住了。一般情况下，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一个系统，没有系统的话，也会有这样的销售的公司助理啊，或者叫做 CSR 或者叫做销售类型啊，有这样的部门来进行一个操作。他们应该根据提供的这些数据啊，来判断这个客户的这个货能不能进，包括说这个后面货能不能发。销售的观点，他会觉得如果出现一个问题的话，他会认为应该是先锁住发货三个步，但是可以继续订单。但是如果反过来来想的话，其实订单进去的话，造成影响可能会更大一些。就是每个公司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划下两个点，看哪一点放在前面，或者说是一起来。但我一直想说的一个观点，锁货的目的不是为了把这个货锁在咱们仓库，因为成本已经产生了。真正一个锁货的目的还是希望就是叫做现场的问题可以解决。所以说事先的提醒，每个月自己内部计划的制定，每个季度或者说一个定期的和客户之间的账务的确定，这可能还是更关键的。锁货可能是一个底线，或者说是一种手段，但是去执行它的话，我建议一定要执行的非常严格。如果流于形式的话，人事的政策在这里啊，就会慢慢的土崩瓦解掉。当在锁货中啊，它提到一些锁货申请表中，每个公司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嘛，有人来填写。一些公司下次可能报出的力量会比较强，说而且我工作比较忙啊，没有时间去制定这样的东西啊，可以根据自己公司的好几项都是啊，可以把它开发一下，做一个像开机测试报销一样的一个测试的一个网上操作的东西提出来，也可以由 CSR 来代写，但我觉得由 CSR 来代写，我说的 CSR 可能是操作类型，就失去了它的一个意义了。因为他就在提这个单子中，首先要了解了这个客户已经出现了什么问题，包括他的问题也已经问到什么程度，目前我们在哪里走了多少步，包括说新的订单有多少困难。最关键的，填这个表的人他要有一个方法。我最近比较强调的是说，现在这个开单名字经济化就是不想是业务人员的经济责任。当然这是根据每个公司实际结构而言，有的公司当然会有很大的一个在仓上，我可能只见过一家有，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啊，可能效果并不太好，因为只有销售去跟客户去谈这个合同，谈这个价格，然后后期的服务，产品的质量，当然收款也太低的话，不管从任何角度来说的话，都是比较有效率的。所以在这个观点上，我们一定要提出收款是业务人员的第一责任，这样子后面相应的这些bonus的考核啊，或者说坏账的这些惩罚，也是根据这个一个个而制定下来。这个申请的这个表格，当然可以你电子邮件啦、你那都是网上的通知啊，你传真啊，或者说更简单是一个电话的预先和后期的这种补单，但一切的一切都要有一个承诺，就是说要有负责性管理的人啊，来去对他进行一个确认，确认这个人他去了解情况。他的重要的性质是在于他要去承担这个责任，也就是说如果这一单他同意了写了产生这个问题的话，他也要去操作。所以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呢，如果这我刚才说的组织结构是关键，不同的组织结构后面的人员参与是不同，如果这个信用部门是独立的，就应该由信用经理来做这样的一个判断，如果出现问题的话，事实上他也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操作的过程中，他可以跟销售经理共同来分担这个压力。当然在这个压力分担的过程中啊，就存在一个沟通的过程。我个人的建议，如果对一个客户刚开始第一单的话，小金额可以适当的话，这时候双方之间都有一个协商的过程，但如果真正出现问题的时候要立刻妥善，这样子也便于财务和销售之间的一个双方的一个交流。这里还有特定的权限，因为每一个订单啊，它的量有多少，或者每一个客户在这个月累计发货额的多少和超支额的多少，有的公司可以根据自己的资金特性啊来做这个概念。我个人的建议，在现实上面啊，可能特定的是财务总监啊，或者说是总经理， 是两人也应该采取联签的方式，就共同签署的方式，但是到他们这里来签署的这些金额或者说是这种问题，我觉得应该是比较严重的，金额是非常大的。一般按照百分比来说的话，我觉得95%好了，因为95%应该是本身自己内部啊能解决的。如果这个公司的业务量非常大的话，这个信就是应该有一些小的团队，他应该有内部教育，有外部来接受一些资金的人和操作的。这样子的话，他可能内部他还可以采取授权的方式。有些公司已经有 SIP 啊，或者 Oracle。这些系统啊，它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都可以给予很好的体验，但是它的基础是在于你前期的这些数据的设定和流程的规划一定要合理，否则到最后反而会成为一个轻判自己的一个工具，然后最好跟我们现在的清税系统之间可以联合起来，但是估计这些对账单也好啊，各个方面也好的话，会更加的直观一些。谈到附表这一块的话，我们可能后面还有一个叫做催款函。我觉得最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把它设定好，我们应该分成三种语气或者状态或者情况的去把它作为一个固定的格式，一种是提醒 remind， 就可能是刚刚过一段时间之类，我们可能有个催款，这可能已经严重到一定的情况，但是如果真正到 warning 这一块的时候，我会建议你的 warning 和你的这次 action 应该是同时进行的。如果一个新的客户来公司的时候，对他来说，财务是给客户一些资料，让他知道我们这个公司需要你提供哪些资料。这时候我建议财务欢迎性的公司来提出来，这其中你可以把自己公司的一些要求跟对方说的比较明白，好比说我们是根据什么样的情况来进行开票的。我们有对账的这个要求，我们当地的税务部门对于退换货或者最后这张证明的开具有什么样的要求，这个是最好让对方能回传确认，就算不行的话也让对方知道，这个公司自己的财务部门也好或者信用部门也好是怎么样一个操作的方式。当然我觉得那个情况啊可能一直都在变，因为这个发票这个方式也是很多，然后一个财务联系函上一定要突出一点，就是说客户付款的话希望他能提供一个付款的清单，也建议后期的一个账务的递交。因为我实际工作中有遇到客户可能付一个总是50万，那双方可能为了这50万从哪里货款啊就会产生一些纠纷点，所以要客户能主动提供这个资料，在过程中呢可能会有很多的部门来协助财务部必要这个资料，非是销售类型，也可以是你自己在走货的过程告诉他，因为历史上我没有听你听。然后呢，这里可能还涉及到一个坏账申请，比如说最后如果这个坏账真正产生了，我建议在符合公司的制度和中国这个财务制度的考核情况下，如果你确定了真正已经解决不了的，那我建议尽快通知，没有必要挂在上面，因为这个整个账会越来越乱，而且有时候教师店会拿这些事情来谈啊，我没有这么多钱，比如这样，就是在你的方向控制中已经考虑这点。在客户签订的这个协议中啊，我们可以单独的提供一个付款约定，对于经销商而言的一个计划，这里呢可能更多的会考量一些经销商做出的贡献。你目前的情况而定的话，我们这次可能采取返点制度比较高一些，因为现在停留会社的压力可能就越来越大。后面谈一谈我个人这段时间做了以来一直在做了一个抵押担保的事情吧。我觉得信用呢它可能会不是一个在我们整个队伍中啊大家对它定义啊可能是一个守门员的一个，但是在事实的操作的过程中呢可能它也变成了前锋，因为有时候刚签订这个订单的时候就要去了解这个客户的对资金的情况，相对来说还比较简单一些，更复杂的是说在已经有问题的客户中后期怎么去解决它。我是觉得公司在这个刚刚就回头谈到了我们所谓的就是说走后以后啊该做的工作了，这些工作应该是有开始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定义好了， 好比说七天之内我们要做满额，一个月之内我们的货包括订单可能是停止，过于一个月之内的话我们就可能要看我们的资料，当然半年之内我们必须要采取什么样的资料，并且要同时通知相应的其他部门把一些资料要备档下来，这时候我们会不会看到这个合同他当时为什么要备档，发票在财务这边会有，发货这一块的话一般情况下是有对方的签字的，但是呢在中国实际的过程中送过去的货不一定是他本人是某一签收，或者这个企业人是门卫啊或怎么样，这时候在对方最开始提供给对方这个合同中的时候啊，你就可以附上对方的签字的印章啊，作为合同件，或者在你的合同中你就可以，当然相对来说是有些霸王条款提出来，你如果在多少天之内如果没有回传的话，可能你就默认为是对方已经签收了，但因为这合同是你自己来定义的话，你可能更多要考量到一些实际会产生的情况。然后在信中我就说谈的一点是说信封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信用上期可能叫摊顺，还有一个叫信用额度，我们叫 credit limit。 从我个人的理解中，我认为两点都要有，这个信用管理才是有它真正的意义。如果只有一个签数，那可能他欠了100块钱，那并不是太重要。一个金额而不去约定他时间的话，可能100万一签就很严重。所以这两点一定要一直考虑。所以说在跟客户签订这个协议的时候啊，上期和额度同时存在的，也就是说，只有这两个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他可能才会有正常的这个合同的确定、发货，或者说返点的回馈，或者说是业务人员奖金的考核。他都在根据这个来确定下来。在中国的实际操作中呢，客户可能会以发票的开票日期作为自己的一个信用账期的一个起算点，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发票如何来开具，最好一个明确的做法，是发货多少天之内，还是当月多少天之前。但是我想作为我们财务队伍而言的话，当月销售要在当月开具发票，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所以说怎么样跟客户这边能平衡起来是比较关键。当然我觉得客户也不会每天都在付款，所以说采取月结的方式来进行开票和一次性的支付的方式来进行操作也是。